我们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47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48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70节，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77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113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然后127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132节，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143节，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159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162节，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163节，谎言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167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174节，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是诗篇119篇，除了头两处之外，我们一共读了18个地方。爱这个字在诗篇119篇一共用了18次。哪里有爱，哪里就有道路。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找到方法。这次我们要一同在主面前来看，怎样的读主自己的话，怎样的读圣经能读得明白，怎样读圣经能有亮光，怎样读圣经能够从其中吸取能力，怎样读圣经能够把神的话供应给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聚会在一起聚集最重要的目的和中心。我们要问怎样的读圣经，但是在我们问怎样读圣经以前，我们要问我们里面对主的话有没有爱，我们能不能像神的话说，你的话像诗人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在主面前有这样一颗爱慕主话的心，我相信我们就找到道路了。所以这次我们是特别邀请一些爱慕主话的人， 如果在你一生的路上，在你一生跟随主的路上，你觉得主的话是那样的宝贝，你觉得主的话是那样的那样的吸引你，你愿意把你的一生投身在主的面前，你读主的话是完全的投入，不是偶尔为之。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一次的聚会是为着这样有心愿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使没有心愿的人有心愿，我们只能帮助好的人能够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愿，让我们爱慕他自己的话。所以盼望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些圣经，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能够再把它复习一下。但愿这些的话都变作我们的祷告，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话，求主启示他自己的话，求主开启他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我再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道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方法。我们今天这一次的一系列的聚会，我们知道是用今天和明天和后天，早晨有两堂，第一堂是8点，第二堂是10点，下午呢是3点，今天跟明天都是一样。后天呢，因为是主日，所以我们就改做下午3点钟和晚上7点钟，我们稍微提早一点，不是8点钟，也不是7点半，是7点钟。那么这一次我们希望一同在一起，有系统的一同来看应该怎样来读主的话。我们重点是重在读圣经的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一共有过2次圣经讲座，是讲到怎样读圣经，都是读诗篇119篇。因为我们相信诗篇119篇是在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段，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读主的话。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有青年圣经讲座，就是在燕子湖饭店的时候，那是上一个寒假，我们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9篇。但是因为诗篇119篇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不能一次把它讲完。那一次呢，我们只讲了神话语的性质，因为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你一定要知道神话语的性质。这本书是不是像普通的书一样？如果这本书像物理的书，像心理学的书，那么所有读大学的人他们能读，读高中的人他们也能够读，因为这是普通的书。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争执是什么？或者说今天既要信仰的人和今天那个新神学家最大的争执在哪里？因为新神学派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本书就像普通所有的书一样，你如果怎样的读物理，怎样读心理学，怎样的读怎样的读这个人文，怎样的读政治，怎样的读地，你读任何一本书的方法你都可以用来读圣经。我们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知道神话语的性质，这本书是不能和别的书放在一起的。就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能和圣人放在一起，不能和世界上各个宗教的教主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放在一起，不能的。同样的，这一本的书是唯一的书，你不能够把它放在科学的书籍里面，放在人文的书籍里面，放在政治的书籍里面。你我就是有读书的习惯，就是有治学的方法，我们不能够把那个方法沿用到圣经里面来，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如果在这里我们坚持，我们要维持，要坚持神话语的性质，我们不相信这本书是和其他的书一样，就好像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好像普通的博爱家救主教主一样。不，他是救主，救主和教主中间的分别就像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一样，这本书和别的书的分别就像天堂和地狱的分别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如果这一点没有认识清楚，我相信许多时候我们就走错路了。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既要信仰的人，但如果我们忽略了读圣经的方法， 我们不认识神话语的性质，你看看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往那个新的趋势那里走了。很可惜，在美国有许多很好的，很合乎就是信仰非常纯正的神学院、圣经学院，但是你慢慢看见，因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点的忽略，慢慢有往自由的倾向，慢慢有会往新派的倾向。我不是说已经是，不是，是往那个方向走。而且你发现看很多的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慢慢的已经是变成自由派的。所以我想，特别是在今天真理混乱的时候，我们如果聚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话语的性质。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上一次在燕子湖的时候，我们一共花了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9篇。那特别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然后上一次我们在枫桥大饭店也有过一系列的特会，那次呢，我们是讲根据诗篇119篇，我们来看读圣经的人，或者说读圣经的人，这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块牛肉太老，我们就这个牛肉不行，太硬。我们从来没有问说这个切牛肉这一把刀行不行。那许多时候不是主的话不开启，是我们读圣经这个人不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读了大学了，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逻辑，有的以为说我这个人是个读书的人就能够读圣经，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主自己的话，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提起读圣经的人必须所具备的条件。那么假设如果在座的有的没有参加过那两次的聚会，我们知道那两次的特会都有录音带，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会后你们可以和服务台接洽，就是说你们可以询问说到底你们怎样可以得到以往的那两次的录音带，那两套的录音带，我想应该你们很容易得到。如果呢你有能够把那个复习过，我想应该很有帮助。那么这两次我们没有把诗篇119篇讲完，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的聚集。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讲读圣经的方法。就是假设你有个心愿要读圣经，但是你没有路，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怎样才能有光，你不知道怎样读圣经，这个圣经才能丰富富藏在你的心里，而且你能够把你所看见能传递给别人，能够叫神的教会越过越丰富，能够叫福音越过越广传，我们都巴望能够有一条路，有一个读圣经的方法。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在一起就是要根据诗篇119篇，我们特别注意读圣经的方法。所以这一次呢，有很多的问，很多的谈论是技术上的谈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明白说这个不是为着每一位的，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时间实在是忙碌，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研读圣经。他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一些灵粮，做他们天天的喂养，这个没有问题。我想神的话的的确确能供应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假设你觉得不止这么多，你愿意花时间投入到神话语的神话语的研读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我们需要知道方法，因为方法对了常常是会事半功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对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一起八堂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同来看怎样读圣经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这一次特别的分作全情的人和旁听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有一点的分别呢？一面当然我们希望说能保留位置给那些全情的弟兄姊妹。那所谓全情的呢，就是你报了名，有一个应许，有一个诺言，就是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艰难，你愿意在这三天这八堂的聚会里面，你希望没有一堂你是缺席的，而且你但愿你愿意不迟到也不早退， 同时呢，如果而且如果要是有什么作业的话，你愿意跟着做。那么如果凡是愿意这样的，那么就请你写下你的名字来，就表示你的意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你放在这个正式，在放在这个正式席里面。那么这样就可以保留一个位置。那么这是我们这次是这样做。但是不止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弟兄姊妹是这样愿意好好的读主的话，所以这个不可以说是光是听一个理论就完了。我相信很多在座读化学的人，这个读化学的人并不表示他会炸油条的。那么现在我给你一个炸油条的，这个告诉你怎么炸油条，那么你去炸油条的道理很简单的。但是很奇怪呀，你就是学富五车，你把这个炸油条的方法都学会了，你还是不会炸油条。我可以向很多这个化学博士挑战，他讲化学书可以，他炸油条不行。那么问题在这里，今天我讲了半天告诉你怎么炸油条，问题是要你炸油条，不是炸完知道了这个以后有个理论就完了。你知道今天很多很会，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只知道读圣经的方法，他知道了这个方法以后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说这个人读圣经的方法不对，那个人读圣经的方法不对，只有他的圣经读方法对。那你问他你读了多少的圣经呢？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个人写圣经，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个人这个写一个人如果他写一本书告诉你说要怎样的读圣经，那么你要小心弟兄姊妹，你要问说写这个读圣经方法的人他自己读不读圣经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你如果今天到图书馆去，特别是你到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图书馆里面去，你又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告诉你怎么样读圣经的，但是你要知道是谁写这本书的。那么有的人写的时候呢，他完全是在理论上告诉你要怎样读圣经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但是你如果问他的话，他是不是认识神的话呢？不一定。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你知道当我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常常找什么人，我常常要知道说这个如果有人这个我要问说是谁告诉我们怎样来读圣经的呢？比方说我就希望到 Campbell Morgan 的书里面去找，结果我找到一本，果然是他读了圣经60年以后，然后他把他的心得来告诉我们。我相信我们这一次有机会我们会讲他的心得，我们会把他这个读圣经的那个经验来告诉大家。那我相信说因着他有60年读圣经的经验，他不是60年做这个释经学教授的经验，不是。一个人可以是圣经释经学的教授，但是和一个读了60年圣经的 Campbell Morgan 站在一起，你马上就知道谁的分量更重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要很明白，圣经是为着要教我们实行的。所以如果这一次大家真的是来要读圣经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既然在这里要知道读圣经的方法，那么现在要紧的就是让我们来读圣经。所以呢我们的构想是这样，希望这一次参加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我们特别在正式的人里面啊，就是说你们全部时间都参加了，表示你有那个心愿，而且你也得到那个方法了，那么现在呢你要来读圣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希望能实实在在的做一点读圣经的事，就是我们很可能就要把它分一分组，那么然后呢就实实在在大家在那读。那么我也愿意呢在我离开台湾以前，不管多忙，求主给我恩典，叫我能够一组一组的去帮助他们。他们如果需要什么参考书，他们需要什么困难，我希望能一个一个来帮助他们。那这是我个人的心愿。不过呢看今天来参加人的情形啊，我有一点担心。因为本来呢我们没有想用下面这个地方，我们本来用楼上2楼成长杂志社那里呢，我们当初是想说大概能够容纳50个人的样子。那我当初最早的我跟弟兄们讲说是只要有10个人就可以，所以当初的构想呢就是10个20个就可以，不过这些人要认真才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的确确要有个心愿，要好好来读主的话。 但是我想今天早晨正式报名的，就是在正式里面的恐怕已经，我知道已经超过90了。所以到底怎么样做呢？我想我们这两天还要寻求主，然后我们知道到底怎么样。如果这90个通通要读圣经，是三个人一组，当然那个组不能太大的。如果三个人一组的话呢，那是30组，那我这个人要分出30片才可以，那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想我们仰望主，主的祝福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抗拒。我们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趁着年轻，在人生早晨的时候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主的话语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要准备好了。假设你要参加正式的，就不是旁听的，这里有正式席有旁听席，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请你记得你一定要满足我们所说的条件，不迟到不早退，而且一定要全勤才可以。那么假设说你在这几天里面有人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发生的话，那是例外。不过要请你告诉我一声，说那就等于请假，凡是请假的就不算啊，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如果你无故缺席的话，那么很简单，你们知道在这里啊，他们替我预备了一个这样的单子，所以你们都是按着座位来坐的，哪个位置是空的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根本不需要点名就知道谁是缺席的。那么如果你只要缺席一次也从来没有讲过的话，那么我就假定说你是不是很看重整个的事。那么既然如果你不看重，我就不敢勉强你，所以等到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同在这里分组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对不起，我们就不敢请你，不是不愿意请你，是你自己给我们一个印象，叫我们不敢请你。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现在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今天有的人是迟到，我知道，所以迟到的时候呢，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很亏欠，因为我们写的是写楼上，就是二楼，所以大家大概很可能没有想到从这个门进来，很可能以为从那个门进来，那么就上去，那么也许迟到就不知道坐在那，也许你们现在随便坐的，以为谁不要紧，但是下一堂呢就请你们坐回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上。那么如果是旁听的弟兄姊妹，你们请你注意一下，如果那个位置上面有牌子的，就表示是留给那个正式有追求的弟兄姊妹，那么就请你能够退让一下。那么如果你说我非要坐这个位置不可，可以不可以？可以，那么请你报个名表示你是正式的，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给弟兄们一点的机会，因为我怕说有的人不明白我们这次怎么做，所以呢有的人说是我就旁听看看到底怎样。那么原则上这样，如果你旁听了，你每次都参加了，你是旁听你在那看看，但你每次都参加了，那么你也应该欢迎参加我们读圣经的行列，这一点我想也是应该的。所以我想有一个建议，就是假设你本来不知道，你就报了旁听的，那么你现在愿意变成正式的也可以，那么就请你这个我们散过会以后你再补一个，再把它换一换就可以了。那么你说我要把它改成正式的，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就为你预备一个位置，那么这样呢在我这个单子上面也就有了，那么这样我们如果要拷问的话也要拷问到你。那如果你怕拷问的话呢，那么就请你回到旁听席，我想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一条路。那么是这样的，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要求所有在座的每一位都参加最后我们分组的读圣经，因为那个我们不敢说，因为完全在乎大家的意愿，有的人没有时间，有的人只是愿意这次参加完了就完了，我想不要紧，就是这样，我们不会勉强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是听完了读圣经的方法，你觉得我不要接下去要参加分组没有关系的，这个并不表示并不拦阻你来做正式生，你可以，不过要紧就是你要全勤。所有正式生我们是铁的规则，一定要全勤，不迟到不早退，那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现在问题有一点你们要知道，我这一次定时间的时候我故意是没有定什么时候结束，你们看是指定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什么叫做准时呢？8点钟开始的话，那就是8点钟以前开始，所以这个希望这叫做不迟到，所以不能比8点钟晚。不早退，那你说我既然没有定时间，什么时候才算是这个早不可以晚呢？那么就是什么时候
这里报告的弟兄们说我们散会了，那那个才算是可以找，才可以退去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知道说我不敢，这有一点我知道说我们主给我们的这些材料可能这次不一定讲得完，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不敢说这次八堂可以讲完，所以我是保留一点的权利，就是你们要让我能够拖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不敢说切豆腐一样九点半一定完，那么这个我想这是要请大家原谅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迟到不早退，那么可以请假没有错，不过希望你能够让我知道一下，而且最好你不要光口头告诉我，最好你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你的名字，我知道是谁请假，那么这个我会放在一起，我想就很好。那么然后经过这个八次以后呢，或者就是再末了一堂两堂，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分组了。那么而且到底要读什么，我想在后面会告诉弟兄姊妹啊，你慢慢你会发现，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一定很困难，其实并不难，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简单，那那个时候旁听的人就要后悔了啊，我先说在前头。那么一面我们要严格，因为这个多少有点训练的性质，如果今天一个医生他花了7年8年结果做了医生了，我们说这个人可以做医生了，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在主面读了多少的圣经，今年我们可以开始供应人，你原谅我说，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做误人子弟的事，我们以为说我们读了几本参考书，我们以为说我们读了几本书我们就可以教导别人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所以如果今天一个读物理也好，一个读化学读医的人，他们尚且投入4年到8年的时间，你想想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可以凡事都是主的恩典，好了，我们坐着花轿又上天堂，然后呢我们自自然然天才的就可以把主的话分给别人，弟兄姊妹，主怜悯我们也的确能这样帮助，但是真的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如果能够结实，弟兄姊妹靠着什么呢？今天的确需要靠神自己的话，因为是借着 Rhema 借着话才接近他自己的教会，是叫教会是成长的，所以我们真是求主能在这个宝岛上能兴起一些爱慕主话的人，他们是把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投在主的话语里面，叫他们自己得着供应得着帮助，然后也能出去供应人，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那个叫做复兴，我相信那样出去的话，不知道多少神的儿女得着帮助，否则我们最多不过像约伯的3个朋友一样，有许多圣经的知识，我们觉得我们因着这些圣经知识我们就可以来帮助约伯了，因为约伯受的苦太大了，我们现在可以来帮助他了，弟兄姊妹，约伯的朋友是越帮越忙，约伯的朋友以为说要帮助约伯，叫约伯的痛苦能减轻一点，结果你看约伯朋友的话，因这些话都是从圣经来的，这些话都是很准确的属灵的领会，他以为说我读了这些书现在我可以帮助了，结果你知道说他们的话像什么呢？就好像在约伯满身的伤口上面再把它抹上一层的盐一样，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许多时候我们的存心是好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帮助弟兄姊妹，一个弟兄姊妹落在苦难里面落在痛苦里面，我能够帮助他，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你什么来帮助他？许多时候我们帮助他，我们反而叫他更痛苦，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像约伯的3个朋友一样，所以要紧在这里，弟兄姊妹，一生我们需要主的话，传福音需要主的话，人的话越少越好，让神的话越多越好。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缺少能力？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缺少生命呢？不是这个方法，不是那个方法，有的人说要这样做，有的人要那样做，不是的，弟兄姊妹，最要紧的，但愿神的话在他的百姓中有绝对的地位。你知道为什么以斯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复兴呢？就是因为神的话被恢复了，倾盆大雨，但是你知道说神的话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能力，就带下一个大的复兴来，我们何等愿意主在今天在这块地方能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勉励大家，如果你来了，你要在主面前许一个愿，你不要说那一个是我在为了报名我应付几句，不是，你应该把这些话当作在主面前的话，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聚会里面蒙恩， 但愿这次我是空手的来，能叫我饱满的回去，让我不知道，不只知道方法，而且现在我真的在那里实行都上进。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因为这个是研读圣经，那么这里面不光是读，而且有研究在里面。这就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那个查考圣经，那个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做研究，就好像寻找一样。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读圣经，这个需要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没有时间，不要勉强；如果你觉得没有心情，不要勉强。我们只愿意呼吁那些有时间有心情的人，你们愿意在主面立定这样志向的，那么就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后面的分组的教导。那么所以我想到末了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要问弟兄姊妹一下，有哪些人愿意的。那么我想不是今天，我们可能到最后一天我们要问哪些人愿意。那么愿意的就请你告诉我们，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做，那么不勉强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为了这个缘，我再提醒一下，我们这一堂下完课以后，就是聚完会以后，那么大家呢请大家如果是旁听席的话，你愿意改成正式也可以啊，不过我建议弟兄姊妹就是不要勉强。那么当然还有为着年长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体力的缘故，我们是不勉强。虽然弟兄们的心愿很强，但是因着时间很长，所以我们不敢邀请他们坐在正式席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他们代价是太大了。但如果他们坚持，我想我们不敢说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每次的聚会都很长的，那么你要做那么长，而且要聚精会神，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过是一个密集的课程，就像上课一样，因为这个有一点训练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的上课下课，我们讲的密集的课程，就是说这个是特别是我们在主面前受一点严格的训练，不过就是这个八堂就是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才有这些要求。那么在普通聚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有这些要求，因为那是聚会，但这个呢是上课。所以我们在提醒弟兄姊妹，这次我们没有公开的发通气，我们不是到处的去告诉人，不是，我们乃是邀请那些凡是愿意参加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了，那么我们希望不是很多太多太多的人，但是所有如果是愿意的话，都是很有心的，愿意这个愿意在一起读圣经的。那么大体上呢，关于这个分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也许是分几组，每一组大有几个人，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我们希望是懂得英文的，而且能看英文，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参考书，最好的参考书是英文，很可惜没有翻成中文。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大家不会懂得英文，或者说英文不是那么好，结果就失去了那个机会，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就在座要邀请那些你们真的会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这一次辛苦一点。你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现在你们还背了一个担子，就是说就好像母亲一样，不光为自己吃东西，也为着儿女吃东西。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你不光为自己读英文，也为着别人呢来读。所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我把一些参考书给大家以后，那么起头呢就像写字一样，你不会写字需要临帖，对不对？那所以要给你贴纸让你临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会把贴纸发给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看是英文的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不要紧。如果呢在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是懂得英文，那么这个人他可以，我可以把参考书给他，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参考书内容就讲给大家听，那么他们可以常常聚在一起，那么然后他们就一同在一起追求，那么在一同呢我举个例子吧，也许比方说有几个姊妹们，他们这一次专门读脚前，特别是主耶稣的脚前。你知道讲到主耶稣的脚前，你不光是读四福音的，也包括诗篇，也包括旧约的，那么你把圣经里面所有 at the feet of Jesus， 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通通把它读过。那么假设有一班姊妹们做这样的事，因为你知道这个对姊妹是比较合适的，那姊妹不需要，有的姊妹不需要讲很深的道理，到底是自由意志呢，拣选呢，还是这个太深了。那么有的姊妹们就是像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那么好了，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读圣经，不止一个人，不止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那你要看你说主耶稣在地上走过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他的脚前。现在你要读每一次来到主的脚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才晓得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脚前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弟兄，有几个姊妹们，他们就聚在一起，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分头去读。那么好，他们就把所有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脚前通通读过了。那么好了，这一次你不是听到听来的，这一次是你好好的一个个个读来，然后你在主面前默想，你从主那里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好了，你得到心得以后，你不能够，我们等一等要讲读圣经还有一个秘诀，读圣经不光用眼睛，还用口的，那这个很要紧。那么等到一个时候呢，你需要用你的口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些姊妹们呢，应该起来交通的，应该告诉我们怎样活在主的脚前。所以以后如果再有圣经讲座的话，不一定是一个人讲的，再有圣经讲座的话，这个讲座可以开一个礼拜的。那么今天也许有一个下午，或者明天一个上午，我们要请这些懂得这个圣经中讲到主脚前的姊妹们，让他们起来和我们一同来分享。那么另外一班弟兄们，那些弟兄们，他们可能读另外一个，比方说读圣经里面的羔羊，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讲的羔羊。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弟兄们，他们几位弟兄就可以起来交通说，圣经里面羔羊是怎样的一件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我们希望说，那我是希望能不，我不知道可能不可能在我走以前有这样，如果不可能说一定要等到明年也可以，你们打个电报给我就可以了，不管我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听听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面前耕耘了一年，追求了一年，你们一定在主面前有所收获的，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分享。那分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的解释是最后的解释，那我读了一年的圣经，所以这个一定是这样对的。弟兄姊妹，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解释圣经会有错误的。所以现在你就会学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课，就是你知道说，虽然我读圣经了，但是感谢主，当我分享的时候，结果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就要看这道是还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把道讲给神的儿女们听，结果圣经说这些人是非常的闲，非常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然后怎么样？要证明这道是与不是。今天基督徒听到的时候，或者说听到的只是点头的，都是点头的，笑笑的，都是点头阿们的，不是也是是。弟兄姊妹，许多都是戴着面具的，就像主耶稣说的假冒为善呀，你原谅我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如果我看见了一些，我耕耘了一些，我起来交通的时候，那么好了，弟兄姊妹都要听着，你们也要好好去读圣经。姊妹们告诉我们这个怎样坐在主脚前，那么你也好好看看这个姊妹有没有读错啊，或者有的地方会不会他加油加酱啊？那有的人会加油加酱的，有的人讲话就是讲人的话已经加油加酱，把神的话也加油加酱加上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弟兄们就要起来彼此有一点交通。那当然你不要一直浇冷水的，那么这个姊妹或者那个姊妹，她总是有很多地方实在看见了，但另一面呢，需要有人告诉她说，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太勉强了，这个地方会不会是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个需要的。不要以为说我的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我的话就是主的话，反对我就是反对主。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话，如果这样的话，神的光在我们面前马上就停止了，不可能，主没办法用我们。因为如果主这样用我们，就要读一年圣经，叫我们做教皇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点非常要紧，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分组，然后慢慢的，这比方说，也许弟兄一组，姊妹一组，然后到时候呢，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有点，他们可能读的都类似的东西，在一起彼此有点交通。那么然后最后呢，也许有一次这样圣经讲座，你看见分派好几天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度假，然后几天，那么你知道说，听这一班弟兄们起来交通这个，听那一班弟兄姊妹起来交通那个。我个人相信，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如果这样的读下去，每年每年都这样读下去，弟兄姊妹，我相信说主能够在这一块地方能够生根，能够立基，真的主的话越过越被人所爱，越是当人高举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主的工作就越过会被开，会推出去。所以我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一步一步的仰望主，但是我们的构想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把分了组以后，然后大家分头去读。那么当然了，只要我在台湾的一段时间有什么困难，那么甚至于你半夜发现有困难，你可以半夜打电话给我， 那但是这个只是说你有圣经的问题来说，不是普通鸡毛蒜皮的事也打电话，不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像诗篇119篇读到半夜睡不着觉，半夜或者夜更未换的时候，如果你真是那样，你半夜打电话来，我非常非常喜乐，我愿意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一段时间，那这个也许从现在开始也许有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希望说分头能够做一点，那么我希望起头的时候呢都是比较简单一点，不很困难的，如果很困难你们都怕了啊，就是说有的东西你很快的看见它开花结果你就会很喜乐，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有几个姊妹们读圣经中主耶稣的脚前，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要花时间没有错，而且呢到时候呢我会如果你读了以后我问你，你读的怎么样啊，你的感想如何啊，什么地方对和不对，因为我愿意帮助你，所以你要谦虚一点，能给我一点权柄，让我能在这有地方也许告诉你需要看什么书或者怎么样，或者也许祷告还不够，就这句圣经也许光在头脑里面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主面前祷告过，那这是很可能的。所以你讲同样的一句话，你交通不错，但是好像这个道理很对，大家都点头，但是奇怪，就是叫人深处不能起共鸣，所以这个一定有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一定是属灵的问题，这个不是个学术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不只是注意到学术的，当然有它学术的一面，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走极端啊。那么也有当然有它属灵的一面，最基本的是属灵的一面。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劝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在你们人生早晨的时候，如果能这样那是再好不过啊！所以我现在讲过了以后呢，所有如果你还在旁听席的，你也许很小心很谦卑，你觉得你不配坐在正式席，你坐到旁边去了，那么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这是很要紧的机会。那么我愿意劝弟兄姊妹，如果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是你们在旁听席的愿意回来到正式席是欢迎的，那么等一等呢就到最多就是麻烦这个服务的弟兄姊妹辛苦一点，让他们把它不改过来，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你也就列到这个正式的这个名单上，那这样我们来就可以一同这个在一起有追求啊。所以我想大体上呢，关于这次的聚会呢，我们可以说就为着让大家明白呢，可以说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想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交通谈论我们这一次所要讲的，就是这些知识多了，这个多了，那个多了以后，你就很紧张了，很紧张。弟兄姊妹不需要紧张，你好好读圣经，你从圣经里面你读过了以后，你就不可能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我是个读书的人，我也是个读地上书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读到今天我觉得在信仰上一点困难都没有，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主所启示，都是主所默示的，并不是像有人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不，怎么知道？圣经有内证的，这科学家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有次序的？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是在那里读神的创造，他们研究神的创造，他们找出这个律，找出那个律，他们说整个的宇宙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式子能够连起来就完了。那么起初的时候说是整个宇宙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力量，有不同四种的力，现在他们说这个四个力最后应该是一个，为什么？他们实在说了，他们暗中是在证明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啊，否则你怎么会想到宇宙会这么简单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只要是越是真的把整个人投入在科学的工作里面，你自然而然你有一天你要发现宇宙是有次序的。如果你真的把你整个人投身在主的话语上，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在这里面会有一些的发现，那些的发现叫你不能够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不是说护教学不重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许多时候为着要辨明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些明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自自然然在这里有一个次序在哪里，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主不只给我们次序，而且这个次序的背后有一些属灵的意义，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就得着许多的帮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读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见一共有有这个八乘22乘8，那里面我们讲的神话语的性质，我想我们不再多说。那么然后呢，你真的就把这个22段把它分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22呢是等于
这个二十二呢，这个二十二呢是等于五加上十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把这个二十二段刚好，你会发现头五段是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四十节，这个刚好是跟希伯来文头五个字母挂钩的。然后呢，从第二段开始，就是四十一节一直到一百七十六节，这个刚好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告诉我们大体上从里面告诉我们读圣经人应该是圣经读经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就读圣经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说过了。那么我们说过那些条件有好几个，我想我们今天不要再重复它。那么这些读圣经的条件呢，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要看见没有一个人够上资格的，我们这个人就不合适读圣经。这个堕落过的人，那个脑子啊，根本就是堕落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呢、啊？他生下来呀、啊，他就是那个毒瘾发作。你有没有看见？有的父母这个吸毒啊，生下来孩子，结果就是又是鼻涕又是眼泪，一毒瘾发作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可怕的很。所以问题就是他生下来就有问题的。我们这些人呢，是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面一堕落过，我们的头脑根本就是堕落过的。所以你知道，因着我们这个人被罪污染的缘故，所以我们巴不得没有神。所以我们觉得有神啊，那个神是个最大的电灯泡，我们就不能在那里犯罪了，不能。所以我们不要神，自自然然我们就发展出一个无神的文化，一个无神的理论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就是明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想，一个堕落过的这个头脑来读圣经，怎么可能读明白？很多地方神说一件事情，我们领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没有冲突，但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人有冲突，是和这个堕落过的这个旧人有冲突。所以如果你我来读圣经呢，千万不要用我们那个堕落过那个旧人来读圣经。那你读来读去，弟兄姊妹，很多人读来读去就变成新派了。他本来不会是新派的，因为他到神学院去，结果整天读圣经啊，他就用那一部分来读圣经。好了，他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不对，很多地方和理性合不来，这个理性实在说是堕落的那一部分。我现在没有说，这个还有一部分是神创造的原始的部分，这个我们不能一口否认它啊，不敢一口否定它。那么就是因为那样的缘故，你看见说圣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但是你看见没有，神的话是和人冲突的。所以这个人一定要经过神制作开采，这个人一定要经过神的训练和雕刻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拯救我们。主拯救我们不只叫我们上天堂，主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工作，要叫我们这个人能适合读圣经才可以，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适合读圣经。我很怕有这样的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读圣经就拿读物理读化学那个精神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把你那一套思想哲学通通搬进来了，本来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通通搬读进去了，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这次要看一点教会的历史，你就可以从教会历史里面学一些，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会把神的话糟蹋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这个人太要紧。但是我们说过，那些读圣经的人，如果是新造的人，如果是必须是奉献的人，如果这个人必须是属灵的人，如果这个人必须是是有追求，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办不到，但是不要紧，如果你办得到，诗篇根本只有头四十节，后面不要了，根本不必再写下去。主老早知道我们办不到的，所以他才有下面那一段。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讲到怜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需要怜悯了，我们这个人是不行，但是不要紧，主已经为我们的一个预备了个救恩。这个救恩要这个救恩就是特别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那么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已经成功的工作。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把整个十字架的原则运行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他那个十字架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这个雕刻我们，就像保罗一样能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保罗啊，是一个你不要忘记，是当时青年的才俊，是个犹太人的精华。如果他把犹太的思想完全搬到圣经里面来，你知道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了。但他说不再是我，你看见没有？证明说这个我圣灵在保罗身上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好了，现在神能用保罗了。
清楚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所以从第二段开始就开始有四十一节一直到176节，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过程和原则，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历程。那这个是指圣灵借着在圣灵这是指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圣灵执行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说的。那么这个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从第六段到第十二小段，就是41节到96节。那么到这一段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结果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烟熏的皮带，那这个我想我们不详细去说它了。但要紧在什么地方呢？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这个人不见了。你讲本来呀，你这个皮带没有被烟熏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皮带的美丽的。那么结果如果你要皮带里面的酒越过越好的话，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怎么做呢？就让那个皮带里面的酒啊在那个火上面烤，但是不是直接的火，是用烟呢来熏它，烟来熏它，熏到一个地步把整个的皮带包围着，你外面看着你根本看不见皮带的美丽了，但是里面那个酒慢慢就变成上好的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皮带，我们老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我们受了这个教育，受了那个教育。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皮带太美丽了。但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要让主的话在我能够明白主的话，你看见这是烟熏的皮带的结果，叫人看不见我们乃看见主。那么同时呢，自然的就建立起一些读圣经应该有的条件，像属灵的条件，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这个人必须在灵里行 walk in the spirit， 这个人不能在肉体里才可以。你想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他来读圣经最可怕。你知道在美国不是有神的儿女吗？ children of God。 你知道他们那个发明，他们那个作者到一个什么，他们讲到什么地步，他的圣经里面讲凡物公用啊，是包括妻子在里面的。所以有一次你看见他有一张照片，他和好些妇女在一起，这都是他的妻子，他是凡物公用的妻子。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来读圣经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从前是牧师，而且是一个非常基要非常福音派的这个中间的一个牧师，但是你没有想到人可以走得那么远，人可以堕落得那么厉害。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应该是我们的见解，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行，但是主会在我们身上培养起那些条件来，雕刻出来，那么让慢慢的我们就能读圣经了啊，就能够这个圣经就有光了，就能够丰富了啊。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现在我要重复说明一下，我们说能读圣经并不是指说你不能读圣经，当然了，我们现在读圣经能读圣经是指说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能指着有光有看见说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不指着否定大家平常的这个读平常守晨更的时候或者与主亲近的那种读圣经，并不能代替那个，不，这是不一样的啊，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从第十三段到119段呢，就是97节到152节，那一段你就看见是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就除去什么呢？读圣经重重的障碍。那么那里你看见骄傲的人，那里你看见肉体，那里我们上一集看见过，就是像异端一样，像邪教一样。那么我想我不要举那个名字。那么还有呢，那里也很自然的给我们也很自然看见，那里面很明显就像指着今天的新派一样，所有的邪道和所有的假道很清楚，而且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好很美丽的宣告。所以有一些我们身上的那些障碍，十字架会为我们除去，如果我们啊是在雕刻的话。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人非常要紧。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很少，普通读圣经很少注意这一方面。所以你看见今天可以说许多时候按理来应该很多人才出来才对，结果人才一直出来，很多头脑大的都变成新派了，很稀奇。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你讲到新派的，好像这个人很有学问，好像这个人那是学富五车，你看他写的书就可以。我到图书馆看过的，果然是不同啊。有的人花了真的写了一本的书啊，那真是非常的这个好像很有学术性的，但是你看看呢，你不能读不下去的啊，有的时候我只要读几行，根本里面就不平衡，根本读不下去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知道有这个危险在，所以在我们懂得方法以前，这个人一定要对才可以，人必须经过十字架工作才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奉献，我们不肯把自己交给主，我们以为说我是在学最高学府里面出来的，我拿同样的办法我来做，弟兄姊妹不灵的。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不知道将来你走什么方向，我害怕，我真的为你害怕。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已经看见，如果人不读圣，如果人今天不读圣经，人家没有这些难处，不会有这些困难。就是有些要读圣经，他们要把完全投入了，好了，投入来投出去，读这个参考书，读那个参考书，结果呢，慢慢就走去，就离开了。慢慢读到四福音、马太福音，他们说这个都是神话，这根本不是主耶稣讲的话，这个根本是门徒们放在把主耶稣放在，就是把门徒们把那些话放在主耶稣的口里面。你看看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这个神学的一个潮流，这个是非常新，我想是新神学的一个潮流。你如果到任何图书馆，你到任何这个书，现在你不要连书店，我到美国书店，我走的，我看看就摇头。你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些书，你就觉得很害怕，你就担心说，你看这里有许许多多那个属灵的幼苗，如果他们接触到这样的书，你看会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步去？所以我要承认，我里面有几分的着急，我觉得。今天是到了和20世纪末了，而且是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所以大家都要求新，要求新，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新过，福音从仍旧是古老的福音，十字架仍旧是古老的福音。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追求新，越新越好。我是个读物理的人，越新越好，要有新的发现。但是圣经没有办法，圣经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仍旧是古老的福音，仍旧是一本古老的圣经。所以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不要来改圣经，让圣经来改变我们，这一点非常要紧。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来读去，东改一个西改一个，这里看不顺眼改一点，那里看不顺眼解释一点，你知道吗？你本来不读圣经还不要，你读了圣经多看几本参考书以后，你就变成很会解经的人，解经来你三解两解就解掉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每次我们来到圣经，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你比圣经大还是圣经比你大？如果你比圣经大，你可以起来改圣经；如果圣经比你大，你让圣经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说那个改变的过程，就是第六段一直到第六，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第六段，就是那个第六段到22段，不是。就第六段的19段所告诉我们，就是分两段，前面是积极的工作，后面呢是消极的工作。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从第20段到22段，就是153节到176节呢，那里讲了复活，啊，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领会哈。那么那个就讲到丰收了，就讲到神话语的丰收。那么神话语的丰收，并不是说是指着那个发现说的，并不是神的话语本身当然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发现，对神话语的发现会越来越多，神在我们身上的启示会越来越多。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这个在你整个的过程里面看得出来。你知道读圣经的人呢，这个我们会提的，这个读圣经也好，或者说圣经的神学也好，你会发现呢，这个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一点要记得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啊是进步的，从创世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么这个道理的进步啊，并不是指着神自己的话的进步，不是，是指着神的启示，人看见的那个进步说的。那这个的确是有的啊，是有那个进步的情形。那么同样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的发现是会进步，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进步的，神的话自己不会进步，但是神话语里面启示的道理是会进步的。这个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知道这个所有读圣经的，特别是纯正福音的人，他们一同读圣经，他们的确看见那一条线。那么在119篇，你会看见神的话语是这么多，他永远安定在天，但是今天藏在我们的心里，越过越丰富。这是用我们人的说法，那这个是会有丰收的情形。我想这个就是大概整个119篇是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可以说在这个枫桥大饭店，我想我们这是第二次，我们就把这一部分讲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再把听听录音带再做好的复习。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这一次啊，就是我们就接着现在来讲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那么就是指着 读圣经的方法来说。那么讲了读圣经的人哈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是用整个的整章这一个次序这样下来的，这是个次序。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次序。那么但是呢，你读诗篇119篇，你发现这里那里会给我们看见一些读圣经的秘诀和读圣经的方法。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用8次一同在一起要谈的。所以我们仰望主呢，能够把这些话印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我个人还有一个很深的祈求，希望弟兄姊妹能带着祷告的灵，真是把这几天呢，好像真是坐在主的脚前一样啊，真是，真是求主借着这些话，能深深的给我们有个好的、有个深的印象，让我们能够打个很好的基础。我想呢，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我们10点钟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再恢复。我们希望呢，10点钟的时候大家能够准时回到这里。那么没有报名的，请你们再报一下。那么等一等，我们还有一点点报告，是不是现在报告？有一个报告。我们还是翻到诗篇119篇，我们读34节，诗篇119篇，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然后我们再读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144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169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这句原文的意思应该是，照你的话求你赐我悟性，应该多两个求你。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不知道刚才我们读了5节圣经，有没有人对这5节圣经有一点印象？这5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词，一个句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求你赐我悟性，一共几次呢？一共是5次。英文呢是 Give me understanding， 这个词一共用了5次，就这么5次，通通在诗篇119篇里面。好，我想我们现在要继续，谈怎样读圣经。那么第一堂呢，我们大概复习了一下诗篇119篇。我还漏掉一点，我想提一下，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诗篇119篇讲到神的话，神的话和神的儿子一样的伟大。一个伟大的景色，你很难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全世界最伟大的瀑布不在加拿大，是在巴拉圭和阿根廷，和这个巴西交界的地方，那个瀑布叫做伊瓜苏。如果你要把这个瀑布看过的话，你要从不同的几个角度，有的时候你要走1公里以上的路，你才能够经历整个的伊瓜苏，才能把这个瀑布看过来。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大概对伊瓜苏有了印象。我还记得当我有一次带着我的岳父，我们一同到伊瓜苏去。我们为着他们老人家怕不要走太多的路，所以我们就住在一个旅馆，那个旅馆呢根本就看得到那个伊瓜苏。然后呢，我们晚上进去了，我们就住在那。第二天早晨呢，他们两位老人家实在觉得非常看的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让我们去看伊瓜苏吧，让我们去看瀑布嘛。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我们不是就摆在我们前面吗？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们就提醒他们说，伊瓜苏不止这么多的。如果你说看到了，你看到没有？看到了，但是你只是看到一面。所以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就到这个另外一边，到了这个阿根廷那边去。结果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那条路呢要穿过森林，要穿过河流，你从好几个角度可以看到的。
那我知道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非常的辛苦，但是回来以后他们觉得很值得，因为他们的的确确看见世界最大的最宽的一个瀑布。我们知道说神的儿子伟大的一个地步没有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所以我们有了四本的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他是君王，做了我们的救主，而且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之下。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做了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救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来服侍他。而且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他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要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人，是根据神永远旨意的。那么而且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今天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有了生命，有了主，有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这是四个不同角度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你记得基路伯不是有四个样子吗？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狮子的那一面，因为他是君王，他是犹大的狮子。那么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牛的一面，任劳任怨。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的一面，然后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老鹰的一面，展翅上腾。所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我们能看我们的主，这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为什么伟大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是道成肉身的道， incarnated word 是道成肉身的道，而这个道实在说来就是神的发表。那么这个实在是伟大的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它，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人，道成了肉身。如果光是道我们觉得很抽象，光是爱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乃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现在我们在他身上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我们以为弯腰就是谦卑，结果有一天主耶稣在地上弯着腰画字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那么这实在是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那我们能明白他，为什么能明白他？因为他是人，但他里面实在是神。他在船头上睡着了，这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明明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他是神又是人，这实在是个近前的奥秘，我没有办法明白他。所以圣经有四个不同的角度来领会他，来指给我们看。神的话也是这样，这个道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是 written word， 这个不是 incarnated word。 这个 incarnated word 道成肉身的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现在谁如何来发表他自己呢？他把他整个的话写下来了，这就是圣经的话。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经都是神吹气在上面的。因着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一面，你明明看见是人的字，明明是人的分段，明明这里是人的思想，但是因为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你知道这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书，这是神的话，这是属灵的书。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让他和罪人做朋友，来发表神的爱。那么今天呢，神也给了圣经一些字，叫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懂得的这些字。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字的背后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神的话。你还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天呢，一个波斯的王啊，他忽然看见呢，指头上这个墙上有人的指头写字，对不对？但是很稀奇，那个指头分明是人的指头，上面说是人的指头，但人的指头呢写出来的字没有人看得懂，因为那个 handwriting 那个字根本是神的字，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是非常的奥秘。这一本的圣经，明明我们看得见，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明明是黑字写在白纸上，但是不要忘记里面的发表是神的发表，这点我们一定要记着。所以神的话太伟大了，我们用伟大这个字一点都不能形容它，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你把这本伟大的书和所有的书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和别的书并列。你如果把它和苏格拉底的书并列，这是低看这一部，这是我们不认识这本书。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着他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圣经里面有人的元素，有神，有属灵的元素，有属人的元素，有属灵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要能记得，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这本书，就好像我们不大懂得神的儿子一样。他分明是平易近人，但他讲的话门徒就是不大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能完全听得懂，那一定是属人这一方面。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为了这个缘故，神当他借着诗篇119篇来形容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不是光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用8个角度来看他。所以圣经119篇就用了8个字来形容他。当然我们曾经说过，这个8个字可以分成4大组的，那个4大组就很像4本福音书一样，很像很像。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这个8字反来覆去一直用它，因为什么？因为只有8个不同的字才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发表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读圣经觉得这是个读圣经最好的方法，他抓住一点，那么就把别的就放掉了，就觉得这个不好，然后另外一个也抓到一点，说是这个应该这应该这样来读圣经，应该这样来解释圣经，都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角度，而且等一等我们回过头来看，几乎他们都是对，他们都找到对的一面。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觉得说只有你的解释是对的，你千万不要说别人都是错的，不能，因为我们这个人太渺小了。这样伟大的圣经我们只能看见一面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19篇要用8个不同的句子来形容神的话，这样才把神的话完全的衬托出来。